听我们刚刚诗会的在念这个主题就觉得很拗口哦，不晓得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名称，那待会我们就会了解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一个一个礼拜的过来，能够继续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是的，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疫情，让我们活在世人当中，显出不一样的平安。这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在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在储备哦，在做好准备，学习怎么样子将来过一个未来的生活。因为你已经把天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是的，我们感谢你，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来信靠你，这是真实的福音。我也相信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人，你一个也不撇下，你要给他们真实的平安，你要给他们永恒的生命。求主也透过今天的时间哦，来指教我们的心。虽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还有许多的地方我们需要被你的话语来光照来提醒，就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能够专心专注在你自己身上，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晓得弟兄姐妹每一次的这个成功或是胜利之后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庆祝来庆贺。也许呢，对我来说每一次在预备奖章的过程中呢，希望结束以后就是好好的睡一觉那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呢就是想到说考完以后呢，我一定要好好的大玩特玩大吃特吃来犒赏自己慰劳自己。那对于一些可能业务员或是工作上面职场上面的人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当他们的业绩长红达到公司所设定的目标，公司可能给他们的犒赏呢就是出国旅游，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出国呢是因为公司鼓励奖励他们一番。那我想这些都是想当然了我们会去做的事情也非常期待的事情，因为我们辛苦了那么多，总是希望有一点点回馈嘛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些的满足跟成就感。可是当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他们刚打完一场大仗打完一场胜仗的时候呢，他们是应该要开一个大型的 party 来庆祝一下才对，对不对？因为打得这么辛苦应该要大肆的庆祝一番，但似乎呢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经文是这样子说的经文说那时约书亚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筑一座祭坛在以巴路山上在这边特别也有看把这个地图秀出来让弟兄姐妹看一下原本他们是在这个约旦河西约旦河东，然后进到约旦河以后呢，在吉甲安营，然后就攻打耶利哥，攻打耶利哥完以后，攻打爱城。你看爱城离这个以巴路山有一段的距离这样子的距离，直线的距离至少也有30公里，等于是说，那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好像是有点冒险因为他们才只攻下爱城跟耶利哥城这两座城，其他地方其实都还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为什么就要大军拉拔到这个以巴路山这边呢这是今天的地图那这是对照这是旧约的地图今天的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那个事件那个 Nablus 那个就是今天他们的地名所以呢我们来看就是为什么他要做了这样 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且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 地图哈，现在的地图，如果开车啊，从这个吉甲到这个以巴路山呢、啊，也要2个多钟头啊。哦，我刚刚看说是直线的距离30公里，如果是这样子弯弯曲曲照着那个路线走的话呢，要将近100公里的这个行程，等于是说可能要走上几天的时间哦，才能够到达这个以巴路山上。那很奇怪，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那当然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要到那边去筑坛献祭，对不对？哦，筑坛呢，就是代表就是说他们觉得这次的胜利呢，是神一路的保守跟看顾哦，神为他们征战，他们才能够赢得这一次的胜利。所以筑坛，每一次的筑坛呢，就是表明呢他们是属于神的哦，他们的一切所有哦，胜利成功都是神为他们赢得的，所以筑坛献祭就是代表一个的哈感恩感谢。但是呢，如果是要说筑坛的话呢，应该是在爱城那边就可以筑坛了啊，对不对？在当地他们刚打完胜仗，应该在当地筑坛是更合理啊。为什么要哦拉了这么远的这个距离，而且还不是说几个人而已，我们后面看到是几乎整个所有的人都带到那边去了，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下一节就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耶稣雅记8章31节，来，请。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路线呢，不是约书亚自己想出来的，是谁决定的？摩西，对不对？他特别要告诉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那个坛啊是要用一整块的石头，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筑起来的。而且呢，他特别告诉我们，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所以这个路线，这样子的一个筑祭坛，这样的一个献祭呢，都不是约书亚自己有感而发的，是他的前辈摩西一开始就告诉他要这样子做了。所以当他们在打完这两场胜仗之后呢，约书亚不是赶快庆祝吼开庆功宴，而是呢大军拉拔到这个以巴路山上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吼，来筑坛献祭。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特别他提到一个这个祭坛啊，还是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哈，就是这个祭坛的石头是没有被用过的，哦，要很整全、很完整。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有的人说呢，因为通他这句话就是在暗示哦，那个石头没有用来祭拜过走，没有用来祭拜过偶像哦，没有用来就是献祭偶像用过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好的石头都会怎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会拿来当成一个祭拜偶像的地点跟这个材料，对不对？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你要选的这个石头呢，是没有被任何的偶像神明用过的，是单纯的，而且这个石头啊还是复数的，就代表说不是只有一块而已。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约书亚他完全照着摩西的话去做。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约书亚照摩西所吩咐在律法书上所写的筑坛献祭。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圣经就是教导我们要去遵守的上帝的话，不是当成一本书、一本文学作品拿来看而已。就像 这个约书亚那么顺服摩西一样哦，把这样子的这个他的教导呢存记在心里面。好，那我们也知道经过这一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呢，哦，很多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庆祝胜利，对不对？那约书亚是在山上立起石堆，筑成一个祭坛来献祭给神，接着他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手段哦，来做纪念。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当筑坛献祭完以后呢，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哦，请。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就是这个军队这些所有的百姓走了那么多天，走了那么多公里的路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山上。哇，原来不是在那边这个唱歌跳舞而已，是怎么样子？约书亚在百姓的面前呐，把摩西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传道说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旅游啊，我们坐了 好远的车，好久的车，然后下车以后呢，什么都没有做，来看我写字啊，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信徒传道搞什么飞机啊，这个带我们来这么远的地方就是要放松嘛，对不对？而且啊，我们才刚从那个很紧绷的那个情境中被释放出来，才打了一场胜仗，应该好好的玩一下，放松一下心情，怎么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走到这边呢，看约书亚在石头上面写字，有这么重要吗？代表一定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知道约书亚是当时候的这个元帅，他做这样子的事情呢，一定别有用意。那我们今天会用很多的方式来记录重要的事情，对不对？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记录重要的事情？来，香萍姐妹，你会用什么方式？哦，写日记，对，日记会把我们这一天当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对不对？好，那崇山弟兄呢，你会用什么方式来记录重要的事情？写脸书。哦，是哦，把这一天的心情故事哦，来透过脸书分享。还有没有用什么方法？请问一下，你写脸书只有文字吗？哦，还放图片，对不对？还会放照片哦，所以变成照片也是一个记录重要事情的方法。只是放照片而已吗？还有音乐档哦，代表就是说还有影音，对不对？有时候可能怎么样子，还有录影，对不对？还有影像，所以我们今天会用很多的方式来记录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这个20几年前，二三十年前，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结婚照放在床头上面，对不对？然后互相提醒说，我们要这样恩爱过一辈子，然后睡觉的时候要像这么甜蜜哦，这么恩爱哦，这样子来好好的这个生活在一起。但是呢，很遗憾哦，后来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发福啊，我们的容貌会慢慢的走样，然后很怕别人来参观的时候，我说啊，哦，你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哦。现在怎么这样子？阿强，你现在怎么这样子呢？阿强年轻的时候比我还瘦，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的帅，但是他自己没有照顾好，不能怪穷满。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方式来提醒自己，对不对？用可能写日记、照片。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为我们的长辈庆生的时候，我们会用录影的方式， 或是当我们在看到我们的家人受洗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录影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精心时刻给记录下来。那我们现在透过一个手机呢，其实就可以囊括所有的这些功能的。可是在约书亚的年代呢，约书亚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为了要记录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大事，还要所有的人跟着他一起去啊不是代表性的找了几个同工而已，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大军就拉到那边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难道他有其他的用意跟目的吗不然的话，为什么连小孩子老人家全部都带去了如果是今天呢，我们大概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有什么事情了我没有办法参与没有办法参加了。但是他们是一个从外来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民族呢，他们是一起做事情，对不对我常常说约书亚告诉我们要一起做事情要一起征战一起过河，一起准备食物，一起来到以巴路山也是一起的。所以呢，约书亚要把这个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他透过这个用石头写在石头上的方式，在众人的面前写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书，让所有的人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让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写的内容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因此呢，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那如果去过金门的人呢，都知道金门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啊？是太武山哦，不是大武山哦。大武山是在我们屏东哦。那太武山有多高？有人知道吗？对，200多公尺。我们以前要背哦，253公尺而已哦。253，很快就爬到了那太武山上面最有名的是写了什么字啊？哇，对呀，我很多人都去过哦。无望在即，对不对哇，那我后来去了解了一下这无望在即这四个字啊，是我们一位乡亲叫做张在兴先生他所写的。那他当年写这四个字啊，他是跟着他的父亲，还有连同他的父亲在位的八个师父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把这4个字刻上去，无望再举这4个字，花了4个月的时间，8个人力人工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刻在上面。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小学每一年都要自强活动，都要来这边登高一呼说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然后就可以下山了就打道回府提醒我们说无望再举啊无望再举的故事大家应该知道嘛这是这个田单复国的故事，对不对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齐国的田单用了这个火牛阵还有反间计，把这个燕国打到回府他们本来已经占了齐国的70几座城池呢，后来这个田单用这样子的方式收复失土。所以呢，我们的蒋公啊，就用了这4个字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一天要怎么样子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所以他特别在上面呢写了这样子的一个4个字而且我刚刚提到了，还花了这么久的时间那这位长辈呢，其实去年就是也是离世的去年的8月，所以活了88岁。也是蛮长寿的。当然我在揣摩呢，他当初在刻这些字的时候呢，这4个字一定是怎么样铭刻在他的肺腑当中，对不对？因为每天都要看这4个字啊，然后每天都要想这个故事啊，他一定要去，他刻这个字一定要去了解这个 故事嘛，对不对？不会说我莫名其妙哈，这个上面的长官交代我刻这些字，我就傻傻的一直刻，然后也从来不去探讨“无妄再举”这四个字的用意是什么。所以我在想，他的一生当中啊，这四个字可能就刻在他的心里面了哈。那约书亚其实他把这个律法书写在石头上，他也是要让所有的百姓看到他写的这些内容，然后呢记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要所有的人都参与在这个当中。我相信既然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要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年长的聚会当中呢，我们也会带一些活动让我们的年长的呢动动手啊，写一些字啊。本来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永文姐妹要教这些年长的写毛笔大概现在写毛笔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做了那其实它的用意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年长呢去活用他手部的肌肉，还要刺激你的脑部，因为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的脑筋就会去动，对不对哈？就比较不容易失智。所以其实写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很好的方法，可以把重要的事情透过写的时候呢，你就一边写一边在想，一边记在心里面。那在约书亚那个年代呢，其实呢，他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那如果我们看原文呢，其实这一节是这样子写的，他说约书亚 把摩西律法的副本写在石头上那里，在以色列人面前他去了那边呢，他不是只有写无妄再举四个字而已他把摩西律法的副本好像就是 copy 一份用写的写下来，写在这个石头上面，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就是不会做到这么样子的深入，对不对这么样子的这个花这么多时间做这样子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我今天给大家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要这个找一个时间然后去爬山为了要鼓励大家运动，然后你在山上呢要找一个地方用粉笔写几个字拍照给我看，才代表呢你真的有去过那个地方那写越多越好那可能我没有强制要求很多弟兄姐妹哇这个好不容易到了山上呢，就可能哎呀那传道的这些什么要求啊，管他，我累都累死了我就写四个字好了，到此一游啊拍照就应付了事就好了可是我们看见约书亚没有这样子，对不对？他是把摩西律法的副本抄在这个石头上面，所以也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相信他可能不会把摩西五经全部都抄上去大概有可能是写的十诫或是生命记27章、28章那些祝福跟咒诅的话语这样子，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个上帝吩咐、上帝话语、上帝教导的重要性。好，如果我们今天觉得写的方式还不够的话呢，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怕说写的不够嘛，会忘记呀，对不对？你还会怎么做？唱的吼，好好方法，就是要怎么样子？唱的就是代表怎么样子？你要怎么样？你嘴巴要发声嘛，对不对？还记得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老师都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手到、眼到、心到、手到，是不是？口到，对，四到，对不对？所以就是代表我们怎么样子？不只是要动手，还要动口。君子动手，动手不动口，是不是？动口不动手。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把上帝的话语记在心里面，我们要动手又动口， 所以啊，我们知道，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发出来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子？会帮助你记忆，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几年前有举办一个背经比赛，你知道那时候的冠军是谁啊？哦，来凤姐哦，大家马上就说来凤姐哦，因为来凤姐是一个怎么样子？每天会读经的人啊，哦，真的是读经哦，哦，就是会读出声音来的哦，这个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看的，对不对？哦，我们不会出声，哦，但是呢，来凤姐呢，她常常会读神的话，所以前一阵子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哦，我们去她家，哦，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送的这个教会送的月历上面都是神的话，对不对？她就把神的话背在心里面。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把马上把那天的这个经文背下来，背出来给我们听。所以看见这个姐妹呢，她每天就是充满神的话，充满神的祝福。所以即使年纪已经离跟年轻人有一段距离了，但是她的这个什么记忆啊，不会输给这些青少期啊儿主的小朋友，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读的方式，说的方式，来把神的话，这么重要的话呢，放在心里面。好，所以呢，这个当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们做了哪一些事情呢？我们一同来读约书亚记八章33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请。好，约书亚带领大众来到这个地方，在约柜前，哦，大声宣誓，哦，当他写完的时候，他要求所有的人呢把它读出来，哦，大声宣誓。那我们知道约柜就是代表上帝，对不对？预表上帝，哦，所以就是你要念给上帝听啦，哦，就是代表说你要这样遵守，如果我不这样子做，咒诅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这样子做，上帝你的祝福就要赐给我。所以呢，摩西告诉百姓要把它宣示出来，就是说你如果需要这，你如果想要这些祝福呢，你就把它大声的宣读出来。那我们看见呢，这边有一张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他们也没有很高，对不对？然后中间那个这个低的地方就是示剑，所以呢，他们当初就是到这个地方吼来做宣示的，在以巴路上面，以巴路山上面呢，来这个说祝福的话，为老百姓祝福。那对着基利心山呢，来这个宣读那些咒诅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提到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是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们都到场了。这么重要的场合啊，就是约书亚这样做，他不是小题大做，他要所有的人呢都来到这个地方，看到他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当时候是跟着约书亚这样一个前进的话呢，来到这个地方，哦，又看到他把这样子的一个摩西的律法书写在石头上面，写完以后又来照着这个律法书上面所说的来宣读一遍，我们的心里面会怎么样子？如果我们当时候在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而且啊，你看所有的人都在场了， 不管是本地人是寄居的，还有那些这个长老、官长、审判官都在场的。因为呢，他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不要遗漏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么重要的消息，而且是怎么样充分清楚完全的表达，不要遗漏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任何一句话。他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好，我们接着再来往下读。来，请。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看啊，他最后一句说怎么样子，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呢。哦，不是一丝一丝的念了几个字后，哦，就结束了。他写上去的话呢，全部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那如果他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所写的内容里面是怎么样子，有好的有坏的，是不是？不是只有祝福的话，还有什么样子，咒诅的话呢？哦，所以我们都以为说，哦，上帝只会给我们祝福，哦，然后我们不听他的话也无所谓啊，哎呀，随我高兴啊，怎么样子？不听上帝的话会怎么样子？会有咒诅会临到，哎，哦，所以我们不要这个读圣经，哦，就是读一半而已，只有读好的，然后上帝的那些提醒的话呢都丢在一边了。我们做牧者也不能够这样子，哦，只说好话，哦，上帝的那些警惕的话不说，那我们真的是不配称为一个神的仆人了。哦，我们看见这个当约书亚把这些经文都写在上面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从头读到尾，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整个经文的内容是写什么啊，不是只有祝福的话，还有咒诅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圣经，哦，这就是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另外呢，怎么样子，没有一个人没有听到的。现在知道为什么他把所有的人带到那边去了吧，要所有的人在场听到这么样这么重要的消息，哦，这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你看他把哪一些平常我们最会忽略掉的人都带去了，哪一些人，嗯，寄居的，对不对？寄居的就是不是希伯来人，哦，不是以色列人，有一些人是后来融入到他们这个团体，像谁呢？拉合，对不对？拉合他的全家是不是后来就进到这个团体当中？哦，所以这些人也在场，因为他们今天已经是怎么样，这个民族的一份子了。他们也要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律法，上帝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所以当我们要求，当我们这个邀请别人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所有的圣经的内容啊，知道吗？哦，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哦，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挫折，他们犯罪的时候，其实上帝也会管教他们的，要让他们知道。还有哪一些人平常比较容易忽略掉的，刚刚经文里面妇女，对不对？以前妇女都是比较少会抛头露面的啊，嘿，都是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哦，虽然那个年代是妇女也有出来打水啊，做一些家事，但是通常呢重要的一些场合，哦，好像妇女都不一定 会出现在这个当中，哦，在那个年代，哦，就是很多的时候可能只有 男性代表，还有呢，小孩子哎，对不对？小孩子我们都觉得他不懂事哈，不要来吵，不要来闹哈。我们大人自己这样子哈，这样子讲一讲哦，这个把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仪式哈进行完成就好了。可是呢，他连小孩子都没有忽略掉，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我们怎么样子？我们从小就有什么主日学啊，对啊，而且是希望说很小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听到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不会忽略小孩子的需要，我们很看重这些小孩子从小就可以来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知道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就在圣殿里面听到上帝在呼唤他，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做分辨，但是代表上帝仍然可以来对孩童说话，来 指教他们的心。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被忽略，没有一个人被遗漏的，这么重要的话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听，所有的人都应该要知道。就像有一首诗歌说，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对不对？知道什么呢？对，耶稣是主。耶稣自己怎么样说呢？他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呀，末日就要来到了，就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啊，你们要赶快去啊，赶快出去，赶快去传，不要留在这边了，赶快去。耶稣有这样子的意，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不要一直坐在这边，我们要走出去，要把这样子的事情告诉那些没有听到的人，没有听到的民族，没有听到的这些朋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把这些人囊括进尽，囊括在内，不管是这些寄居的这些妇女这些孩子，没有一个人没有不听到这些律法书的内容。那如果弟兄姐妹去留意思考一下呢，我们其实我们的基督教很有趣啊。怎么样很有趣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聚会，我们所有的聚集，我们都要怎么样子，都要有一个元素。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子？祷告。对，还有呢，读经，对不对？读神的话，对不对？我们每一次聚会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围绕在神的话呢，其实啊都不算聚会了。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主日崇拜一定是有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家庭感恩礼拜也会有神的话，对不对？我们的受洗也会有神的话，我们的婚礼也会有神的话祝福，还有我们的追思礼拜更是有神的话来安慰我们。你所能够想到的聚会呢，一定要有上帝的话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连主日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啊都不算是聚会。即使我们在主日，我们说这是在主日崇拜，但是没有上帝的话呢，也都不算是一个聚会，都不算是一个主的聚会。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话是这么样子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四月十二号呢，我们的献堂礼拜呢更是如此，对不对？我们昨天还把那个流程稍微 review 了一遍哦。我们有诗歌、舞蹈、勉励、感恩见证、祷告，全部都围绕在神的话。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来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会怎么做？我们的一栋建筑物好了，我们会怎么做？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基督徒的话，啊？哦，对啊，办流水席啊，对不对？大吃大喝啊，我们一定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庆祝了。然后呢，这样够不够？不够吼，一定会喝个酒啊，吼，然后怎么样？还有，对啊，唱个卡拉 OK 要唱大声一点啊，让所有隔壁的邻居都听到， 知道让他们知道说我现在很痛快啊，我在庆祝，嘿，让他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哈，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在欢乐。可是呢，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对不对？我刚刚说我们的所有的庆祝方式，所有的程序的内容都会怎么样子？以神的话为中心，围绕在神的话。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我们看旧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尊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呢就是这样子，一直保守这些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百姓。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三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约书亚做了哪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PPT 上面来，请。约书亚是照着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在律法书上所写的筑坛献祭。再来，约书亚将摩西写的律法书重写在石头上。最后，约书亚是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宣读律法上祝福和咒诅的话。奇怪，约书亚难道是跟屁虫吗？对不对？好像摩西讲什么他就要照着去做，他难道没有自己的想法吗？为什么摩西说的话他要这样子百分之百的服从到这么彻底啊？你们觉得呢？哦，耶和华的仆人，对不对？摩西不是一般的领袖，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圣经特别记载他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就代表他说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才能够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摩西他不是突发奇想，想了这些的点子，想了这些的方式，然后叫约书亚要去做，而是怎么样子，他的这些的想法，他的这些的这个交代都是怎么样来自于上帝的，来自于神的。所以我特别把这样子的一个用红色字体标示出来，你看每一段约书亚做什么都是照着摩西啊，对不对？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筑坛献祭，将摩西写的律法书重写在石头上，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宣读律法上祝福和咒诅的话。可是你觉得他顺服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知道，对不对？因为摩西交代他的这件事情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啊，摩西还没有离世之前告诉他们的要这么做。那我们从后面来看，约书亚真的有完全的去做吗？可能我们心中会有一点点的疑问，虽然我们相信他是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个人的想法或是个人的这些观念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往回溯看看摩西还在世的时候是怎么交代他的，对不对？所以呢要请弟兄姐妹翻到生命记27章，生命记27章就是摩西交代约书亚要做的事情。生命记27章，弟兄姐妹翻到了吗？在第几页？229吗？249哈，旧约的249哈。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7章哈。我们先读1到14节，来，请。 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凿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好，我们就到这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约书亚记第八章30-35节是怎么样子？完全就是照着生命记27章的在做，对不对？所以代表约书亚完全顺从顺服摩西所说的。我刚刚有个地方讲错了，在以巴路山上是宣布咒诅，基利心上，基利心山上才是宣告这个祝福。所以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了解今天我们要读的，我们今天读过的约书亚记八章30-35节里面的一些内容，可以对照约书生命记27章有更多的了解，更深入 的了解。那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圣经啊，我们宝贝到什么程度？听了今天的信息，不知道弟兄姐妹得到了什么样子的指引，就是在每一次你胜利成功之后，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庆祝？约书亚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庆祝？而你的人生座右铭又是什么呢？是上帝的话，还是哲学家的话？什么话呢？会常常摆在你的书桌上提醒你，或是放在你的荧幕上，或是你 LINE 的大头贴上面，那一句话可能就是你的座右铭，对不对？那句话呢，是上帝的话吗？还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想一想。如果静的文字提醒不了你，你会试着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改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我们一起来把这三件事读一遍，请。基督徒应顺服神的教导去行，基督徒应将神的话记在心里，基督徒当以神的话彼此劝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 也知道你的话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你曾经说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落空，就代表说你说过的话一定会成全，一定会实现。所以你让我们知道你说过了哪一些话，主帮助我们在进行每一天的灵修当中，我们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教材，五年读完圣经一遍的这个题材，在灵修的当中透过金句、今日的优先、圣灵的指教，听到你对我们的指示和指引，保守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走在你的道中而不偏离。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天性就是很容易偏离你，偏行己路。如果没有你的话语时时的来指教光照我们，我们是何等的就滑倒，何等的容易犯罪。因此我们要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与你立约宣明，主啊，我们愿意来遵守，愿你帮助我们，特别是你已经把圣灵赏赐给了我们，我们要与圣灵同工，才能够走在这条有福的道路上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社会这些人心的需要来祷告，特别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当中，主啊，你的话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是我们的力量，也是世人的安慰。因此让我们用你的话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艺人的路》哦。来，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赐恩给你，恩赐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弯曲的心，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弯曲的心，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一人的路，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是的，主啊，就像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所说的，弯曲的心我们要远离，弯曲的事我们要躲避。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已经弯曲了，什么时候我们正走在做弯曲的事，就是我们背离了你的话而不自知而不自觉。所以我们要常常把你的话存记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了你，免得咒诅已经一步一步的靠近了我们，我们还不自觉，我们还不自知。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约书亚把百姓带到以巴路山上面的竹坛献祭，在这个石头上面把律法书写在上面，提醒所有的百姓，并且要一同大声的宣读，来提醒他们 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上帝的话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耳提面命，上帝耳提面命我们这么久这么多次了，但愿我们有把神的话听进去，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显出上帝的荣美来，并且也透过我们如同馨香之祭，把这些世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一同的蒙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要进行主餐，我们要邀请所有在主的名受洗受浸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跟我们领受这饼和这杯。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就请您在座位上面来观礼。我们今天的饼杯有提到，这些童工会把饼拨开放在您的手上，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所以如果您不是基督徒，也跟这些童工来示意，不用把这样子的一个饼拨在你的手中，就是您的手可能就不用伸出来，或是告诉这些童工你不是基督徒就可以了。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透过神的话，透过主餐，我们就可以想见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这个最后的晚餐是耶稣要离世之前，他与门徒一同吃饭当中所设立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主餐每一次就是再次提醒我们，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愿意为了保住我们的生命，他自己上十字架。是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身处在这个疫情好像哪里都不安全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要把平安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或是我们的福音朋友，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时刻来思想。 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意思就是说他有一天还会再来，所以我们要等到那一天，我们也要保守自己，直到那一天仍然能够专心的爱他，跟随他。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会众请起立，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同聚集在这边，也求你常常视为安营，在我们所去的地方尽都顺利，尽都安全。是的，愿你的话成为我们每天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但愿我们一同行在你的道中，讨你的喜悦，也能够把这一条蒙福的道路指示给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家人及同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散会。